弟兄姊妹早安，感谢神，我们又开始来灵修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要灵修啊以赛亚书21章到25章。因为这个灵修圣道在我新的系列我收到很多积极的反馈，不过呢我自己是受之有愧，因为这个圣道在我新的系列的发起是家园教会的长老会，他们有感动来推动圣道在我心早起读圣经这样的一个事工，也渴望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那另外呢，大家之所以每天能看到这个五章的或者四章的经文一方面也有同工们把圣经很精心的分成四章和五章发到大家手机上，另外呢也有伴读圣经这样的软件，里边呢也随时点开可以听，也有圣经的注释可以看，另外呢也有一批的弟兄姊妹提前一天赶紧把语音转化成文字。我想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庞大，因为要一句一句的听，一句一句的打，所以也已经有不少弟兄姊妹参与进来。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的确是需要很多人来付出努力，让我们每天得寸进寸，日拱一卒，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慢慢的但是却坚定的往前走。当然对我来说就是目前为止是放弃了几乎所有的散步和锻炼身体的时间我想也值得做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工作但是当然我后边也会尽量挤出时间来然后带有美好的锻炼和梦想更深入的习惯也请大家带到。今天我们要读以赛亚书21章到25章，在21章中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是指着巴比伦来做出了他要灭亡的预言，这是第八个外邦的国家要灭亡，要受审判，要受耶和华的管教这样的预言。那巴比伦为什么要灭亡呢？我们就在47章5到8节也看到了，是因为他们废弃了公义，也违背了怜悯之心。而且呢在21章我们也看到，因为他们吃喝玩乐敬拜雕刻的偶像，所以巴比伦常常是作为魔鬼领域的象征，就是在巴比伦雕像偶像林立，香烟缭绕，整个就像魔鬼的城一样。所以到最终巴比伦被波斯征服，他们在吃喝之间毁灭就来了。所以在巴比伦的灭亡背后我们看见上帝设立守望的，让先知来盯着这些列国，并发出这样的言语。那上帝呢也要借着来扬进他的场上的谷，使他的百姓能够从他得着盼望，但是那些坑逼呢却被风吹散。第九个指着外邦的预言是指着以东说的，就是以东呢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也就是他们会有短暂的释放，但是呢最终也会 遭受压迫。那第十个外邦国家的预言是关于阿拉伯。阿拉伯因为他们是常常喜欢游牧，也常常喜欢贸易，所以很难以征服。但是最终啊，我们也看见他们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一切荣耀归于无有。所以我们说这是指着公元前701年西拿基利征服了阿拉伯来说的。接下去是22章，讲到外邦入侵犹大，然后也看到犹大是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了一个聚水池，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所以他们也常常是宰牛杀羊，吃肉喝酒，吃喝快乐，却忽略了永恒。所以神的百姓和外邦人在世界观上高度趋同，老是找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老是为着瞬间的欢乐而忘记了主和永恒，这是何等可悲的事。而造成这种可悲的原因，犹大为什么会沦落到跟外邦世界观一样，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先知就指责官长舍伯拿和伊利亚金，就是一个是政治的书记，一个是宗教的仆人，指着这两个官长来发出了这样的审判。因为呢，舍伯拿呢，他就曾经劝西西家王依靠埃及而不是依靠上帝。伊利亚金呢，一开始有神给的尊荣，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堕落。所以我们看见领袖啊是难辞其咎，在领导百姓啊有意向方面，领袖是非常重要，也一定要尽上自己的责任，而不要忙着自己的吃喝，导致了百姓的堕落，将来上帝要向领袖来讨账。第23章是第12个外邦国家的预言，也就是神要责罚推罗。我们知道推罗呢是一个海港城市，非常富裕，因为他们的航海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推罗常常被称为欢乐之城。但是呢，到最终却被上帝来审判，而且是一波又一波的审判。到最后呢，推罗成了一个金光的磐石，也成了晒渔网的地方，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一切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弟兄姊妹，记住这话，欢乐之城必变为悲哀之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今天看起来有那么多欢乐之城，但是到最终神要侮辱他们，因为他们的高傲的荣耀就如草上的花，瞬间就凋谢了。当然后边我们也看见70年后耶和华眷顾推罗，也愿意推罗可以对神有奉献。我们也看见在这里仍然有神的美意，就说连外邦人也有机会能悔改，也有机会能奉献，这都是神给的荣美的良好的机会。第24章往后到27章啊，常常被称为弥赛亚的启示录，就是常常指着末日的审判和拯救来发出这样的预言。第24章非常重要， 因为呢，我们看见耶和华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那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就在说呀，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这一节经文就是24章5节，非常重要。我们看见上帝要审判全地，为什么要审判全地呢？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就是上帝跟白日黑夜，跟天下万邦都立了约，但是人违背了这约，违背了内心深处的道德律，违背了良知，上帝都要来审问。所以弟兄姊妹，尽管我们看见的是物质，但是这物质的背后的确有一个属灵的条例，有上帝的律例和永约。我们人要么是作为顺约者，要么作为背约者而存在。我们的良心其实是一个敏感的标尺，只是呢，这个地上的吃喝玩乐让人的心变得越来越麻木和迟钝，而忽略了向神来交账。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上帝是跟万民都有立约，也都赐给他们律例。上帝呢，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神，他是普天下万邦之神。所以我们有神这样的心胸，和对着万民要指出他们对神有责任这样的一个胸怀吗？因此到了24章的最后一节，说神万军的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让我们想起启示录24位长老在神面前来敬拜那一位羔羊和狮子，也就是神作王等于弥赛亚作王。这让我们看见三一神的和谐和融洽，也在先知书里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必然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样的国度不是意味着上帝跟世俗的国混同，而是意味着所有世俗的国最终要向着这位复活的主来交账，也承认这位复活主的中保性的王权，也必须显明弥赛亚在地上推展他的国度最终一定是得胜的。要不我们的主导文，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一定会看见众长老来敬拜神，因为众长老代表了教会。所以第25章就是一首颂赞的诗章，我们就看见万国外邦都要来敬重这一位神，也看见神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因为神以他的百姓为城，建造了一座神之城。所以在神的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会请大家来赴这荣美的家宴。但是凡是敌对神的必遭灭亡，就像神要刑罚摩押一样。所以这一幅荣美的末世的意象啊，并不是我们在非得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才能看见。你看以赛亚先知在公元前80世纪末期就已经清晰地勾勒出来了。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在新约里边复活被接升天，历历在目，我们岂不更应该有这样一个荣美的末日的意象和图画吗？所以弟兄姊妹，背起你的天路客的行囊，在神的恩情中建造着公义之国，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们如此实践，就是服侍主， 耶稣基督，来吧，我们一起建造这一座神之城，用我们的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让我们登你的山，奔你的愿，让我们得你的肥甘。主啊，不只是我们，我们也盼着众教会跟天上的总会一起敬拜你。愿你怜悯天下万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人，他们需要向你交账。也求你恩待你的百姓，今天就活出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愿你的圣灵帮助、催逼、引导、感动。谢谢你继续引导我们的圣道在我心的施工，也继续使用你的仆人，也使用每一颗感恩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